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毛卡。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吉他。今天呢，我们再聊聊更深入的话题，弹吉他到底能带来什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节拍音乐学校的木川老师。
哎，你们好，我是木川，大家好。
大家都以为学吉他就是学一个技能，但是木川老师，您觉得它还能带来什么？
首先就是一种陶醉，在音乐里边，我一边弹能够跟它很贴切。有的时候我们弹的时候还会跟着伴奏音乐弹，把 YouTube 打开，我跟着原版就好像有一个乐队跟我在一块儿，我能融到这个乐队里边，或者我能融到这首歌里边，哎，那个状态就很美，就
进入状态代入感。
哎，对对对，进入到音乐里边了。
嗯，
那这份陶醉呢是可这叫什么
自我陶醉，
哎，不能言表的是吧，这是一个是最美的一个自己体验感。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调节或者是疗愈。哎，这种音乐有疗愈作用，我们会现在都大家都认可，对吧，
作为一种自我疏解的方式。
哎，对对，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音乐类型，就包括你有一把好吉的，它的音色本身哈，一把好吉的音色本身你不怎么弹，你弹的技巧不是很高，你听的音声音就是很好听。
听到自己能弹出这么美妙的声音就很高兴。
哎，大家没错没错。现在你看，我现在拿一把吉他，我们就听听。我不会弹什么特别成型的东西，咱们就听这个声音，你觉得就很疗愈。
好。您就短短的弹了这么几下，我就能够感受到这个音律带给我心理上的这种疗愈啊，这种冲击。对，也没看到您好像多么强烈的技巧在里边，对吧？
就是
简单的，对，仅仅就是吉他的波动的这个琴弦的声音带出来的这种共鸣，
对，
这种声音的通透，
没错，
就感觉心里头得到了疗愈。
哎，你就听得很舒服，起码放松，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哎，这就是在音乐里边，你在弦外之音嘛，对吧，
生活当中音乐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心理上的这种调节，
哎，这个挺重要的。再有吉他呢，就是你弹吉他就是增加社交能力嘛，对吧，
结交朋友的好
方式，结交朋友太好的好方式啊！以前校园里有一句话，吉他是爱情的冲锋枪啊，这个最能理解。
木川老师，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体会吗？
这个经验大家可能都会有，互相分享吧。还有小孩要学吉他呢，他就是学乐器也一样哈，他有一个专注力。
哎，对，您说这个真是，我采访到的家长他们都谈到这一点，就是自己的孩子坐不住的话，老是特别淘气。
没错，
学了跟木川老师学了吉他之后就变得越来越乖了，家长就觉得安心。
有这个过程。
对，他其实一开始没有这样去想过、
哎、
他说一开始让孩子去学这个吉他的时候呢、是希望呢他能够性格开朗一些，虽然他很淘气、但是他个性呢反倒还很内向、不是很爱说话、他希望孩子学这个乐器之后呢，就是自己平时啊能够弹弹吉他、然后也能跟小朋友去玩一玩，让他性格变得外向一些、
是
啊，没有想到学完了吉他之后，好多小朋友主动来找他，让他自己也真的从个性上改变了。
这就是社交能力体现的结果。哎，你先静下心来能做，比如说做5分钟10分钟，然后弹着弹着就慢慢你能进入音乐里边哈，你就心其实就能静下来了。
真的是这样，不仅仅是在校园里，比如说像我、我有的时候在地铁站、看到一些人在弹吉他呀，甚至在拉小提琴啊、他们的水平真的很高的，而且他们不是说来赚几个钱、就是我很穷啊，很落魄了、我在这儿拉拉小提琴，你们给我点钱或者怎么样、他就是一种交流，或者自己的一种
对生活方式，
是是，
哎，他就觉得我也是寻找知音，
是，
对吧？
对，
你要是给我一点点这个小的小费呢，就是你能听懂了我，
对，
他
是觉得一种你对我的懂得和认可，
哎，没错没错，
这个其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他来讲的话，就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很开心，
哎，没错，这也是知音， 往往有时候我也是会关注这些，我是乐手，我走到哪看到人家唱啊，就街边的艺人啊，我会经常
自然而然就被吸引过去了。
听着他的表达的是什么，是怎么样，也是寻找知音，我们做音乐都互相寻找知音，小孩们也一样，而且小孩们就好奇，哎，你弹吉他这个他羡慕我，羡慕，哎。
那您有没有就是在您这学习了之后有很大的变化的这个学生，您印象很深的？
这么多年实习挺多的啊，挺多的，我就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了。但是他要说出来，还确实是弹完吉他跟他不弹吉他有区别的。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学生？对，学了吉他之后他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呀，有，那当然有了。开始学吉他呢，一般都是按部就班的，对吧？你教他，他学，然后练的也不怎么样，对吧？这样就回家不练琴吧，就大多数就是这样吧。大多数家长就着急说啊，不练，我催他练怎么样？我说如果他实在不听你话，你别说他了。你就说老师的作业完成没完成，他要说完成了呢，那你说你给我录一下，我交给老师。我说这个对学生的要求，老师来说，我来说。我说家长你就别老说了，有时候你说的不到点子，他还说你不懂，干嘛呢？我说你把这个问题你给我，我上课时候他过不去，我会说他，我会教他怎么弹对了。那个家长只是旁边，哎，你有没有完成？你完成的如何？你找老师去，老师来给你。所以就是说把这个别让家长跟小孩的矛盾激化，对吧？
对，孩子容易逆反。
哎，对，我说你把这个问题给我，那我上课我就教他，哎，你要怎么弹对了，你这边为什么不对，哪儿不对，对吧？这个纠正的问题交给我。然后跟小孩之间呢也是，你得沉得住气，对吧？他实在不听话呢，批评他你也别真的发火。那你那语气严肃一点就完了吧？他小孩特别容易看老师脸色，你要爱护他，就是你跟他这个感情要交流，对吧？你也会问他怎么这个那个的心理啊，高兴你喜欢什么呀？这是跟他交朋友很重要。然后你也会跟他分享一下你喜欢的东西，啊，你看你打球啊，或者我也打球啊，对吧？这个小孩淘气啊什么，这是你要跟他交流的。
上课的时候一边上课一边聊天？
不是，你要遇到问题要聊天。没有问题就不聊天，没问题就顺当教课了。
那小朋友的话，他学乐器，很多小朋友他是坐不下来的，像我知道小孩子坐不下来的话，他学什么呢？他都不定心。遇到这种坐不住的小朋友的话，你怎么办呢？
一般反正我上课他坐不下来，小朋友也能坐下来。这有时候见人，就人跟人不一样。你这个气场在，或者你对他好，或者是交流啊，他不会。反正我的学生，在我这儿他没有跟你，我就不谈了。我那儿一说什么不好好谈，还真没有。这就是你教课的方式，因为我很多时候就我们那年代学琴是自学为主。但是我们自学是很有办法，也有教程，也要实践进乐队。有的时候我教课就是会体会对方，哎，他这儿过不去，他就觉得难了。我也遇到过困难，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每个学生有每个学生不一样的东西，我要体会他那个感觉，这点是我们做老师的特长吧，应该是。
理解他，
哎，理解他的技巧的难度，哎，他手过不来，那你得先帮他想个办法，先暂时别让他这么困难，换一个方式，让他手，比如小孩的手没劲儿，有的曲子挺难的，怎么办？你得适当缓冲一下，慢慢提高。你必须给我练100遍，那个谁都不高兴，对吧？哎，就时间长了，他信任你，关键是信任你，然后每一次弹的曲子弹的不错，你跟他一块弹，那有共鸣。这样来讲就陪着他走，这就很好。即使他暂时不练琴，这不要着急，他时间长他觉得你跟他比较好，他愿意上你的课，这是第一重要的，你保持他的兴趣。
对，我曾经问过一个家长，
嗯，
我就是说孩子呢很容易就是半途而废呀，
啊，
或者怎么样，
啊，对，
那你的孩子在遇到这种情况下是怎么走过来的，
嗯，
那他当时就讲了，
嗯，
他说首先呢就是孩子毕竟学了好几年了，
嗯，
他自己放弃了呢，
嗯，
自己也觉得很可惜，
嗯，
再有一个呢他真的是说孩子跟木川老师的关系很好，他很喜欢木川老师，所以呢跟着木川老师学呢他也觉得就是家长也好孩子本身也好他们都觉得蛮好的，所以就这样一点点坚持下来了。
对，这个包括教育哈，有时候特别小的小孩我是让家长就坐旁边，哎，我说就是特别小就6岁，
嗯，
甚至有时候5岁半，开始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是5岁半还不到6岁就开始了，他在一个集体课里边，当时我还说，我说哎呦对不起你的小孩太小了，跟这个班太吃力，可能是跟不上。
对，我记得您说过孩子太小学习他比较吃力，
哎，
是吧，
手指各方面吃力，
嗯，
对，我说还不适合，然后他妈就说，
嗯，
你他有好几个朋友在这班里呢，你就跟带带他吧，
啊，
我说好，我说问小朋友，他说我愿意学，
嗯，
哎，那好吧就一块学，哎，他是最小年龄的，他最后还都跟得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每个人的姿势
不一
样，哎，
嗯，
这都不能小看他们，所以在不听话的时候，或者我说这个不听话就是特别小的他管不住自己呢，我让家长坐旁边，如果他要喝个水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帮我一下，我就上课，这样来讲呢他这个就是比较好协调，让上课也有一定的效果，
嗯，
然后稍微再大一点就离开家长在旁边反而不是好事，对对对，
嗯，
那就是你跟他的交流，
嗯，
然后慢慢的我们经常举办音乐会，那像这样的孩子有时候我会遇到，我们举办音乐会了哈，我不去，
哦，
我不参加，
哦，
表演怎么样，不我不去不要，
哦，
嗯，
还有不喜欢参加表演，
嗯，对对，
我的印象当中小孩子都是希望展现自己表，
不不不，
到台上去表演的，
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哦，
他觉得压力嘛，我不上去那内向，
紧张害怕，
对呀，
哦，
他首先想到这个，
嗯，
我说没事大家都去啊，那个咱们一块儿就是跟他聊嘛，
那这就是对于这个弹吉他的孩子来讲的话，
嗯，
这也是一个个性的培养了，
哎呦那太是培养了，对，
哦，
他不去然后你也得劝说他呀，
嗯，
啊给他奖励啊一块玩什么的，哎，我说那个我们那个场地特别好玩，
嗯，
哎，在山上，我们在一个庄园里边怎么样，还有好多好吃的，然后怎么的，那就稍微说动了点的，那要不然你什么时候表演，给你排在前头，你第一个表演完以后你就可以玩了，对吧，
哦，
你不是等这么半天你心里老害怕，对吧，
嗯，
啊我第一个表演，哎呀，第一个表演，
嗯，
就什么情况都有，
嗯，
但是你别看他嘴上不去吧，到时候去完以后他表演挺好的，这有时候人就是推他一下，
嗯，
小孩在成长过程中有时候你就助力一下推一下，哎，他一下上去也别就没有什么。
对，有一个小朋友就说，他说第一次上台表演特别紧张，
嗯，
但是有了第一次之后，第二次再上台表演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紧张。
对，没有那么紧张的。
嗯，
然后还有小朋友上台以后弹完以后吧，他还跟你说话，在台上，
嗯，
哎，主持人问他几句吧，他跟你还聊几句，他还不想下去。
哦，
哎，你说跟他刚开始说我很羞涩，我不愿意上去，我不愿意参加，俩人，俩状态，哎，所以通过这个音乐，你也启发他，他弹完以后，他觉得我完成了，他有信心了，
嗯，
对吧？
哦，就多了一份自信。
哎，我弹完了，我完成，他没压力了，哎，然后放松了，
嗯，
哎，这个就是你要起码通过我们琴棋书画都是，就是锻炼人的这些素质，
嗯，
这些情商也好啊，
嗯，
或者是毅力也好啊，他锻炼这个，你有了这一部分，锻炼，然后你再回到你正式学习方面，他是也会相同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不太，着急说学生你在这一年之内你一定要学到什么什么程度，赶快考级去，
不把那个结果施
加压力在孩子身上，哎，对那个不是太重要的，
嗯，
反而把他这种性格或者持之以恒的能力，
嗯，
解决问题能力抗压能力解决了，
嗯，
那就好得多，
通过学吉他方式全面的去培养这个孩子，
啊，对然后我跟家长也是沟通，有时候小孩不听话家长会跟我讲，那我说我有儿子，对不对，我儿子淘气是我怎么对待的，
嗯，
然后有时候跟小朋友说你看我儿子老师的儿子都不听话， 我不是说他就是对他惩罚了，对吧？然后他就是或者他遇到困难了，我告他这招，然后他怎么就行了？
嗯，
你跟他讲，他就他那好吧，他那好像他有一例子了，
嗯，
他就没话说了。这东西就慢慢过，然后你再加上他弹琴的时候越来越能坐下来，经常表演，他有自信了，哎，他也性格也就起来了，就是一点一点进步了，有作用了。
哎呀，太好了，谢谢木川老师的分享。看来学吉他呢，不只是多了一个技能，还多了一份自信，一种专注，更是多了一份快乐，是吧？
对，他通过琴棋书画，把他这种这个综合素质跟毅力啊，这个提高起来，你再让他去考学学棋，他遇到困难类型是一样的，他也会有这个能力。你想，艺术是无止境的，你考试还能得满分就到头了呢。
是的，是的，
对不对？
而且呢，还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对，
是吧？那节拍音乐学校呢，就欢迎喜欢弹吉他的朋友们加入，每周一次课，每天一点变化。节拍音乐学校第一节课是免费试听，电话呢是925-505-8199，925-505-8199。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